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8月18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语有你的始料未及中俄代价惨重。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下俄乌战争吓，咁而家睇到咗咧，乌克兰真系似乎越嚟越唔错喎。咁而家几日嘅时间咧，就听讲已经系好似俄乌战争打咗一年，俄罗斯占咗乌克兰嘅土地咁上下噶啦，可以讲啊，泽连斯基咧就真系非常之风光啊！咁普京而家咧就真系好似衰仔咁啦。咁啊呢种咁嘅情况之下，点解会系咁样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今次即系泽连斯基真系英明神勇啊！吓，咁咧佢主要系佢嘅策略系非常之有效。佢个策略系咩？就是、以地换地，你占我咁多地，我占翻你咁多地，然后咧就到时大家谈判嘅时候，你退出。我的國家，我亦退出你的國家，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呢個係兩手準備啊。第二個咧就話，目前嚟講，我而家入咗去俄國，咁你冇辦法啦，你一定要係調翻即係喺烏克蘭嘅軍隊翻嚟俄國去救而家呢俾人侵佔嘅州份啦。咁呢個好多人就叫做為魏救趙啊，咁啊逼你咧係自己主動咁退出即係喺烏克蘭土地。嘅俄兵，咁聽講啊，澤連斯基準備咗已經六個月噶啦，咁咧呢個係一盤好大嘅棋，但係其實對烏克蘭嚟講，亦都係一個賭博，因為當烏克蘭將所有嘅精鋭部隊調去俄國嘅時候，喺佢自己國家咧，亦都係一種呈現一種即係比較真空嘅狀況。咁呢種狀況如果把握得唔好咧，係烏克蘭裏邊可能會更加即係失去更加土地嘅。咁呢個大概嘅情況，咁咧就呢係有澤連斯基嘅計劃啦。咁但係天時地利人和，就有啲嘢係配合緊佢嘅。第一個咧就美國唔理啦，你中意點就點啦，炸帝唔知啊，淨係話你啲武器我俾咗你，你按照我嘅規定做就得啦。咩叫按照佢個規定做？啲武器都係拎嚟係戰爭㗎啦嚇。咁一個就係美國拜登，因為要大選，因為要留下佢嘅歷史功績，好想俄烏戰咧。喺佢卸任之前咧，係打完啊，所以佢放手啦。咁而北約咧，經過兩年幾咧，亦都準備準備得比較好一啲啦。即係佢個即係心理上，佢覺得即係普京係一定要剷除嘅。如果唔係話咧，佢會即係走到去中東啊，走到去北極啊嚇，已經同中共即係候住北極啦，亦都會走過去印太。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就係可以話都同意，即係俄羅斯咁做。咁啊，拜登係好緊張嘅，聽講佢每四五個鐘頭咧就打一次電話去同阿澤連斯基講嘢嘅。咁啊，即係佢係即係參與得，我諗係非常之積極嘅而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所有綁住烏克蘭嘅枷鎖咧，就全部都除咗落嚟啦。咁我哋以前一直講咗好多美國俾幾多譬如話海馬斯啊，德國幾多炮二坦克啊，俾咗好多嘢俄羅俾咗好多嘢烏克蘭噶嘛。但係而家咧就喺呢場戰爭裏邊咧，呢啲咁樣嘅裝備咧就出現曬，有啲裝甲車啊、導彈啊、精鋭進出就係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喺設備方面亦都係已經有咗足夠嘅設備啦。咁啊，目前嚟講，即係烏克蘭已經截至今日為止啦嚇，就已經佔咗1200平方公里，同埋四個州，總共係82個居民點。咁咧就有幾千嘅俄國嘅士兵已經死亡㗎啦，更加多咧 就唔係自己投降咧，就俾人捉咗去。咁啊，最比較搞笑咧，就係啲車臣僱傭兵咧，一見到打仗就走都走唔切，佢哋走得最快，有啲就淨坐火車，你要揾佢根本冇得揾啊，早就走曬。咁而家俄羅斯兩個邊境州咧已經進入咗緊急狀況，而烏克蘭咧居然喺呢個庫爾羅德咧就設立咗佢哋嘅總司令嘅一個辦公室，一個司令部嚇。咁就而烏克蘭嘅軍隊咧就係逐漸向東北推進，慢慢接近莫斯科。咁當然好多人話佢哋唔會打莫斯科，因為可能真係普京會用核彈㗎啦。你打到莫斯科乜都好啦。即係而家咁樣嘅情景係我哋冇辦法兩個月之前想像得到。咁呢一副咁樣嘅情景，即係我覺得就將普京羞辱得好緊要。但係呢樣都係小事，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烏克蘭真係喺呢場戰爭裏面一定要贏。咁呢個第一點，天時地利人和係嘛？咁就呢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今次烏克蘭嘅打法咧，就係同之前嘅打法差好遠啦。可以話佢用咗最先進嘅科技，最有效嘅呢個軍事上嘅一個攻略啊。咁之前佢哋好似二次世界大戰嘅打法係咪？就喺地面啊，咁用一啲咁樣嘅少少嘅防禦嘅武器啊。之類咁樣嚟打，但今次係完全唔同嘅。咁啊，烏克蘭士兵咧用咗好多嘅電子嘅設備，咁呢啲電子嘅設備咧係令到整個嘅戰場好透明嘅嚇，好似你唔好以為係戰場，你好多嘢睇唔到，好透明噶。咁另外個情報好即係好到位。另外咧，佢哋嘅無人機同 F-16 喺制空方面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咁仲有一個就係無人機同埋地面嘅部隊，亦都係嗰個協調嘅作戰啊！呢點係今次無人機同地面部隊係協調得好好嘅。咁再加上咧就係北約嘅衛星同埋佢哋嘅監測系統，可以話精準打擊。咁好似好多人就話好似睇遊戲機咁樣，即係呢個真正嘅戰場，你真係等於啲細路仔或者年輕人玩遊戲機咁樣，你就咁撳啊撳啊咁就去打。咁啊～即係一個現代嘅戰爭嘅打法咧，喺今次裏邊咧就展現無遺啦。咁就目前嚟講咧，就俄軍喺嗰個庫爾斯克咧已經失去咗監測同埋攞到情報嘅能力㗎啦，乜都俾人哋打曬落嚟㗎啦，亦都失去咗制空權，亦都制地權都失去埋。咁一夜之間咧，就烏克蘭就打冧咗四座俄軍嘅呢個空軍基地。咁佢哋好多即係非常之佢哋認為係極先進嘅，譬如蘇-30戰機啊，另外好多嘅轟炸機都被擊落啦嚇。咁啊，呢個機場淪陷咧，就最大件事就係話機場裏邊其實有好多彈藥嘅，係一個彈藥庫嚟嘅，今次全部都冇曬嘅啦。咁就目前嚟講，烏軍喺庫爾斯克咧已經係。從庫爾斯克擴大到俄羅斯嘅三個其他嘅州啦，分別係庫即係不良斯克同埋別爾哥斯德。咁咧就別爾哥斯德咧就係即係勢如破竹嘅，去到一陣間就佔咗噶啦。咁就佢哋亦都即係烏軍咧就係而家嚟講，佢去到呢啲地方，佢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切斷曬俄羅斯嘅。交通系統，譬如鐵路系統，切斷佢哋嘅後勤，俾佢哋嘅後勤去唔到烏克蘭，咁咧就亦都係佔領咗佢哋嘅一啲嘅公路中心，喺個公路中心裏邊咧就黑咗入去佢哋嘅網絡裏邊，攞到曬所有俄羅斯嘅軍隊佢點樣佈陣，點樣去運啲即係士兵去烏克蘭，點樣運啲物資去烏克蘭，呢啲情報全部攞咗啦。咁亦都係即係頭先講咗，佢切斷咗佢係即係個油同埋彈藥嘅後勤啦嚇，即係呢啲都係好點講啊？嗰個策略係好精準嘅。即係仲有一樣嘢嚇，即係大家成日都講，今次烏克蘭入到去咧，就好似如入無人之境。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入去冇地雷啊嘛， 冇戰壕係嘛？咁佢哋喺烏克蘭境外就唔係噶嘛，即係你要即係一個反擊戰裏邊去到邊都有好多呢個戰壕，你根本冇辦法跨過去，有好多地雷。咁但係今次就冇啦，去到俄羅斯嚇真係好樣樣都好容易嚇，即係喺個公路度係咁樣喺啲高速公路度係咁樣向前行。咁呢個第二個原因，因為佢哋嘅今次嘅打法同埋佢嘅高科技都幫得佢好緊要。咁第三個呢，就係即係俄羅斯自己都冇啲即係有幾多士兵可以用啦，亦都冇乜彈藥啦。而家啲士兵都係東拼西湊嘅，好多係新兵嚟嘅，一啲經驗都冇嘅。咁就啲比較有經驗嘅仍然喺烏克蘭嘅土地裏面。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冇彈藥，點樣可以證明到呢？就係俄軍係對庫爾斯克呢啲烏軍一直都冇作一個遠程嘅打擊。咁表示即係佢好可能就係冇彈藥、冇發射器。咁係咪點解唔會即係對烏軍做一個遠程打擊咧？呢個最自然嘅做法，但佢都冇做到。咁咧呢個係第三個原因。第四個咧就係俄軍，大家都睇到啦，好多呢啲咁嘅短片啊、鏡頭啊，好多嘅描述都關於佢哋毫無鬥志。咁就即係好快脆就俾人哋俘虜咗好多噶啦。咁頭先都講咗車臣部隊嚇，呢啲僱傭兵嚇，亦都走甲唔透，佢走得最快脆。咁即係其實俄羅斯打仗打到而家已經兩年幾啦，死咗咁多人，即係民間係已經係好厭倦。何況呢啲軍隊咧，佢哋日日上戰場嚇，聽講佢哋咧就好多時候都係好慘嘅，即係喺一啲完全都唔適合人生活嘅個環境裏邊作戰啊。譬如話佢哋啲衫啊，幾十日都冇洗啊，幾里爾我都聞到佢哋啲一陣臭味啊，呢啲嘅嘢，食物有時有，有時冇啊。咁所以呢啲都係問題嚇。咁就人民嚟講咧，俄羅斯居民亦都對烏軍冇咩敵意。咁有啲係走啦，而家已經有十幾萬咧，就已經打算離開佢哋而家居住嘅地方噶啦，向其他地方推進噶啦。咁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喺俄羅斯難民成為一個問題，佢哋可能喺俄羅斯嘅其他城市即係離散啦，或者係去俄羅斯以外嘅國家離散，對阿普京嚟講都係好難睇嘅。大家都即係覺得你打到而家自己啲人變曬難民係嘛？咁所以即係普通人即係亦都覺得你已經死傷50萬人，俄軍死傷係咁多人，而家都唔係為俄羅斯打仗，係為你普京打仗，點解要咁做啫？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情況嚟嘅。咁咧就即係簡言之啦，即係講得簡單啲咧，即係今次阿普京咧係完全冇防範到會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嘅。呢個係一個即係心理上嘅嘢嚟嘅，因為一個獨裁者咧，佢係好專注於佢自己，嗱我要點做，我要點打，我打台灣，我打邊度，打邊度。但係佢有時候係忘記咗你要打人，人哋都可以打你嘅。咁佢而家即係頭先我講咗咁多係嘛？即係俄羅斯就係冇準備。佢而家好慘，要打兩場戰，俄羅斯一場，烏克蘭一場。咁我覺得習近平而家一定望得好緊嘅啦，佢好注視點解會發生咁嘅事。習近平一樣一日就係打台灣，佢冇諗到你打台灣，台灣可以打翻嚟，美國可以打翻嚟，好多人可以打翻嚟，所以對佢嚟講都係一個，今次嚟講都係有啲，我覺得應該有啲係即係觸動佢嘅。咁就到目前嚟講咧，就係、是、俄羅斯都似乎冇辦法集結到有效嘅反擊嘅兵力啦，話佢攞咗6萬人去啦，咁但係睇下點啦，因為而家烏軍真係亦都係相當係囂張啊嚇，佢喺度。搞佢哋嘅呢個司令中心啦，又搞戰時醫院啦，又起一啲嘅防禦工程啦，咁樣。
嗱，咁你啱先講緊嘅烏克蘭嘅軍隊入到俄羅斯嗰邊嚇，咁而家咧係可以講係勢如破竹，可以咁講啦。啱先講到咗個通訊方面咧，其實俄羅斯咧有軍隊翻嚟呢個增援嘅話咧，都比烏克蘭好精准咁打低嚇。咁啊呢個情況之下咧，聽講呢一個連俄羅斯嘅將軍咧都話都喺度喊緊，話有呢個我哋太落後啦咁。咁普京喺呢方面咧，仲有啲咩選擇啊？
佢選擇真係好少，因為佢一個禮拜先嚟換咗三個總司令，咁你就講得出佢係方寸大亂，佢都唔知信邊個好，都唔知點算好。咁佢而家就除非係烏克蘭即係前線調大規模嘅軍隊翻翻嚟俄羅斯，否則話俄羅斯係冇乜符噶啦。而家已經你睇得到好清楚，佢搞咗成十日，佢都做唔到咩出嚟。咁咧就，但係如果你調大部分嘅軍隊翻嚟俄羅斯咧，咁烏克蘭嗰個東北嗰啲，即係盧甘斯克啊、頓涅茨克啊，咁呢啲州就會係俾即係烏克蘭自己攞翻噶咯喎。咁對即係普京嚟講，呢個亦都係好難，即係好難咁做。咁而家佢四處都要救火，但同救邊度咧？嚇，救俄羅斯土地啦，亦話去即係去維護翻烏克蘭嘅佔用嘅嗰啲州份，所以佢係好慘嘅而家嚟講。咁咧就另外一個選項，就好多人就話，咁佢可能你搞到太大件事咧，佢就會係用核選項噶啦，佢已經係講咗好耐噶啦。不過咧，即係你對睇緊最近嘅發生嘅事嚇。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咁樣嘅情況咧，我諗佢俾人哋係去斬首啊，俾人哋暗殺嘅機會就非常非常之高啦。咁佢自己都清楚嘅。咁你真係要搞到核選項，好多即係國內嘅軍隊同埋人民都會知道呢個係行唔通嘅。嗰啲咁搞法，即係其實就大家即係攬炒嘅啫。所以會唔會有軍變政變咧，都唔知道。所以佢係好難啊，而家係進退兩難。
咁啊，普京嘅選擇少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咗非常之明顯嘅，普京點解會打烏克蘭打得咁順手呢？就當然係中共習近平同佢呢一個結盟嘅原因啦，百年不遇嘅呢個咁嘅機遇啊嘛，係咪？咁而家嘅情況咧，真係可能百年不遇啦，因為而家烏克蘭打入俄羅斯咧，其實都係二戰之後唯一一次嘅，咁都係百年不遇嚇。咁啊個情況點樣？你認為佢哋兩個咧？
因為而家烏克蘭嗰個戰爭咧嚟到一個新嘅方向，咁我諗係習近平係好驚嘅。呢個方向係佢最唔想睇到嘅。咁而家即係莫斯科都可能係，而家連莫斯科都可能有問題。咁就即係而家好明顯，中共支持俄羅斯呢個政策兩年幾之後，而家睇翻轉頭，特別而家有咁樣嘅逆轉嘅情況，佢係一個完全係又係一個失誤嚟嘅。咁咧就北京係即係不但係低估咗，即係呢一個西方嗰個決心啦嚇。雖然慢咗啲，但係佢哋嘅決心，咁就亦都係高估咗俄羅斯普京佢嘅能力。佢一直認為普京係一個軍事奇才，係一個強人，喺軍事上一個強人。但係今次係完全唔係咁嘅樣。咁而家問最慘嘅就係佢攞唔到落台階。即係你要點樣去轉環呢件事都好難，咁咧就所以變咗普京而家對習近平嚟講咧，越嚟越係一個負資產嚟嘅，咁就冇辦法去擺脱嘅負資產添，咁再加上習近平自己咧就係自己攞嚟嘅嚇，喺台海又喺度搞嘢啊，咁啊同美國嘅關係持續惡化，一直就仲係要去超越美國啊，搞人類命運共同體啊呢樣嗰樣。咁所以仲而家最近仲去埋阿拉斯加，又去埋即係北極嗰度啦嚇。咁就所以你要點樣去即係喺外交上扭轉呢啲嘢係冇可能噶啦。下一屆無論係邊個做總統，都唔可能係對即係中共係友善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或者會講詳細少少，即係佢其實佢挺俄或者係撐俄羅斯咧。係即係對中共嚟講，幾乎係一鋪清袋嘅錯誤嘅決策嚟嘅。不過講翻咧，就係而家烏克蘭，我哋真係非常之希望佢打勝仗啦。因為佢打勝仗之後咧，就這個歐洲就安全啦，這個世界終於穩定少少啦。台海咧嗰個危機亦都會係，我覺得係會煙消雲散。即係我諗。習近平就更加冇咁嘅能力去攻台海噶啦，咁啊而家最近咁多事情啊，講到裏邊嗰啲好多我哋咁嘅傳聞啊，啲乜嘢係嘛？佢其實係先係一個好弱嘅地位，個中共亦都係處於一個弱勢嘅地位。咁如果俄斯今次打輸咗，佢哋更加冇可能係做到喺台海裏邊有啲乜嘢作為。咁另外咧就係金仔可能都唔會咁大膽隨便咁樣又搞導彈啊，又話恐嚇要去打啊呢個南韓，咁所以即係好重要就烏克蘭打贏， 佢走向新生嘅時候，呢、這個世界我會睇到一啲嘅，真係睇到一啲希望喺度嘅。
你啱先讲紧话有啲希望喺度啊，咁啊呢咩希望咧？咁啊佢哋之间所谓嘅同盟咧，仲会唔会存在咧？你话？
其实佢哋呢个同盟咧，其实即系系一其实非常之悲剧嘅，因为两方面其实付嘅代价都好大。先讲俄罗斯啦，即系如果佢冇同中共结盟，即系大家行得咁近咧，西方咧就可能對俄羅斯的戒心會低啲咁多，但因為佢兩個好即係互相結盟啊嘛，咁所以西方同美國係雖然行動好慢㗎啦，我以前都講過，即係行動慢㗎，但係終於都醒覺到一定要打沉普京，打唔沉普京咧，這個中共就會搞好多嘢㗎啦。咁所以即係對俄羅斯嚟講，如果佢冇中共嘅撐台咧，佢可能仲輕鬆少少。但係而家因為中共撐咗佢嘛，咁啲人就更加覺得佢係敵人，所以就係對佢嚟講係不假以辭色啦，就咁樣。
咁對於北京嚟講，又或者係對於習近平嚟講嘅話咧，佢付嘅代價係咩咧？
咁另外對北京嚟講咧，就習近平，我就覺得佢幾乎係一鋪清袋啊！我咁樣講，大家都可能話啲誇張，其實我覺得係真係一鋪清袋。第一就係佢嘅外交政策，佢本來同歐盟好好，佢仲有好多嘅籌碼去玩弄美國嘅，但係因為佢撐俄羅斯，所以得罪曬歐盟。跟住佢嚟嘅咧就係佢整個嘅同歐盟嘅貿易，所有嘢就從此逆轉啦。跟住嚟嘅就係制裁啊，又關税啊，咁當然亦都加上佢自己俾自己嘅一樣去傾銷嗰樣嘢。但係我覺得如果冇俄羅斯，佢撐俄羅斯呢樣嘢，佢就算係傾銷啊，歐盟都可以忍受，都會忍受。咁再一個咧，就因為喺整個過程裏面咧，俄羅斯同中共咧，特別係中共咧，就成為邪惡軸心兩個好主要嘅會員啦。咁啊，因為佢哋要對抗美國嘛，所以走埋一齊。咁所以就即係更加令到西方覺得係非除去呢兩個危機不可嘅。咁就跟住就係整個西方世界係嘛，歐洲即係對中共嘅睇法，美國對中共睇法，美國不嬲都唔好噶啦，亞洲都係好多國家都唔好，但係歐洲以前係相當唔錯噶，對中共睇佢哋覺得佢哋好好嘅。而家一般嘅人對佢哋都全部係。即係可以話個睇法轉曬態，咁呢一樣嘢都係令到即係習氏政權佢係弱好多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咧就再講翻嗰個經濟制裁啦。咁中共佢哋等係冇諗到呢啲西方國家係即係對俄羅斯嘅經濟制裁係咁一致嘅。嚇！佢即係呢個冇諗到，咁特別咧就係即係唔准俄羅斯用 SWIFT 系統嗰個所謂嘅金融系統啊，嗰個支付及結算系統，佢哋冇諗到。但係而家佢哋再諗翻就會知道，如果佢哋台海有咩事，即係一定會係喺呢個金融方面去係制裁佢哋嘅。另外頭先就講翻去即係一般嘅投資者啦，係嘛？即係。因為有俄烏戰爭，所以好多人對喺中國投資係有好多好多顧慮，怕如果到時有咩事，有台海戰爭，或者係冇台海戰爭都好啦，即係啲人咧會去制裁中共，因為佢幫俄羅斯啊嘛，咁所以好多人係即係特別啲大機構係慢慢走噶，啲產業鏈啊走啊，都係因為佢撐俄羅斯，咁所以呢啲嘢都係一環接一環咯，就再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俄烏戰爭亦都係令到北約復活嘅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啊！嚇，本來好多人話北約喺度瞓緊覺啊，從來都唔使做咩嘢，過去70多年都做唔到咩嘢出嚟嘅。但因為俄烏戰爭對歐洲嘅威脅，北約復活，咁亦都睇到即係整個西方係嗰個結盟，咁所以但係即係西方嘅結盟裏邊，再反觀佢哋其實有好多嘢做得唔係咁好噶啦。不過點都好啦，都叫做同一陣線啦。好似今次我哋見到個戰場裏邊，即係你見到英國嘅提供俾烏克蘭嘅武器，你見到美國嘅，你見到德國嘅，你見到各個國家嘅武器，幾乎係一個大展覽啊！就係、是、各個國家嘅嗰個支持，你就可以戰場裏邊都可以睇到。咁就而家。北約咧就不但復活，仲話要去東移添，要向印太嗰度移動。咁呢個對即係 中共嚟講係一個直接嘅安全嘅威脅。所以我話，即係呢一個俄烏戰爭，呢兩個邪惡毒心嘅結盟，係其實都傷害到佢自己好緊要嘅。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可能就係你做壞人，你以為你好著數，其實對最終你係揾自己笨，就係咁樣啦。
我哋睇下係咪習總或者係普京嚇，咁啊兩個抱團抱抱下嘅話咧，會唔會呢、這個開始互相放棄大家咧？咁我哋會繼續跟進俄烏戰爭嘅情況啦。今日由於時間關係嘅話，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下面请你与小品台皆知揭开中国百慕大老爷庙的奥秘。
唐人街，
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啦，话大西洋的百慕大呢，试过好多飞机飞过都会突然间失踪。个报道就讲，咁全世界好多科学家，咁派啲探险队潜入百慕大个海底，睇下发生咩事啦。哇，真系原来有好多潜咗落去咧，失晒踪，有啲话上翻嚟咧，都失咗记忆噶。咁得人惊，多多钱都冇人够胆再潜落百慕大海底啦，即系有去冇回。
哇，大西洋嘅百慕大咧就深不可测，唔系咁多探险队有能力潜得落去嘅。但系响中国咧，江西省就有个鄱阳湖，其中有段水域就叫做中国百慕达，呢段水域嘅东岸就有间老爷庙。嗱，响中国抗日嘅时期啊，日本有只船叫做神户号，咁啲日本仔抢咗我哋中国啲金银珠宝之后，就摆晒落呢只船度，就准备运翻日本嘅。点知呢只神户号一经过老爷庙个地区，突然间狂风骤雨，乌天黑地。去个湖中心涌去一个大型嘅巨浪，哇！烟雾弥漫，暴雨倾盆，咁啊，整个过程都唔够五至六分钟，嗰啲云雨雾即刻就散晒，风和日丽，但系神户号已经无影无踪啦。嗱，嗰啲日本仔就吓到目瞪口呆啦，冇理由咁大只船几分钟之内唔见咗。咁佢日本仔嘅九江海军部队一听到呢个信息，马上派一支优秀嘅潜水队，立即潜入海底。究竟咩事会沉船？嗱，当地嘅海深只不过得30米，呢七个潜水员潜咗落海底之后，好耐都唔见上翻嚟。咁岸上嗰啲日本兵咧就吓到面都青晒啦，一直到天黑咁滞，先至有一个潜水员浮翻上嚟，佢叫做招提大佐。但是他已经是神经失常，问什么都不懂得答的了。另外那六个就完全失踪。于是乎，日军的总部吩咐立即收队，不准再查。以后我们任何船只经过鄱阳湖都不准靠近老爷庙。到了1946年了，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打捞家叫做爱德华，因为他查到当年日本仔呢个神户号沉落湖底嘅时候啊，系载满晒金银珠宝嘅，所以佢呢个探险队就志在必行，就请咗好多潜水员一齐落海底打捞啦。
哇，真系俾佢捞到啊，发达咯！
点知嗰班潜水员一潜落水底，无奈啫，就立即失踪咗几个，执翻条命仔上翻嚟嗰啲潜水员呢，冇一个够胆开口讲嘢。于是乎，呢、这个爱德华吓到马上收队，半句说话都唔敢讲。直至到过咗40年之后，呢、这个爱德华先至够胆讲当时发生嘅情景。佢话嗰班潜水员一落到水底啫，就发现一个极强嘅强光，根本就冇办法睁开只眼。个海底直情就好似发生地震咁，同时仲发生咗啲刺耳嘅怪声。跟住有一股无形嘅力量将佢哋拖入一个大漩涡。呢、这个爱德华当时亦系潜水员之一，佢话响呢种强光之下，佢完全失晒知觉。咁啊，突然间感觉自己条腰好痛，醒翻，原来自己响个漩涡当中撞咗响海底一嚿潮石嗰度，然后佢就搏命咁揽住嗰嚿潮石唔放，直至到个漩涡停咗，佢先至可以浮翻上海面。 執返條命仔。到咗80年代嘅时候呢，中共嘅海军啊，为咗要查清鄱阳湖老爷庙海底嘅秘密，所以就派咗一支特遣队，带头嘅中尉叫做新大海，潜入海底搜查日本仔嘅沉船神户号。点知一连查咗好多日，就乜嘢都查唔到出嚟。咁佢条气就唔顺啦，喺临走嗰日，佢独自一个人潜入海底，一定要追查究竟。点知迟迟都唔见佢浮返上嚟，咁岸上啲人就话又一个失踪咗啦。
唉，点解佢咁蠢㗎？正式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咁咪死得冤枉啦。
点知到咗第二日嘅中午，喺距离鄱阳湖老爷庙15公里以外嘅昌巴山湖，就突然间浮咗新大海个尸体出嚟。嗱，最奇就係呢个昌巴山湖是另外一个湖，而且它的水平面比这个鄱阳湖高出了12米那么多，所以当地的民众就叫老爷庙水域为魔鬼水域，年年都要很隆重地拜祭这个老爷庙的。这个老爷庙又有另外一段故事，话说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海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士兵，而朱元璋能够以少胜多，就是当时有神龟保佑。传说老爷庙入面供奉紧嗰个元将军就是呢只神龟啦。所以任何人想在海底度捞嘢呢都冇好结果嘅。咁多年以嚟有200多隻船沉咗落去，1600多个人在嗰度失踪，但是任何人落到海底都唔会有好下场嘅。
所以我睇到个报道仔，2010年3月5号风和日丽嘅，有一隻成1000多吨嘅运输船，又系经过老爷庙水域，突然间反船沉咗落去海底，啲人落到海底人乜都揾唔到嘅，真系讲得冇错啊，正式系魔鬼水域啊。
所以话天外有天，唔到你唔信噶。
诶，好难讲嘅。有啲人就讲睇唔到嘅嘢就唔好信喎。好似而家有啲预言家讲出嚟嘅嘢都好准㗎。但係啲人同样系唔信。我好信预言㗎。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自己小心啲防范都好嘛。一早就有好多预言家讲咗 ,2024 年呢系有好多天灾人祸㗎啦。所以我咧呢2-3年之内咧，我又唔会翻大陆，我又唔会去日本，因为话日本会有9级地震、哦。
阿尔文姐，预言呢啲嘢啊，见仁见智嘅啫，唔使惊得咁紧要。
唔惊啊，假啦。有预言咪话大陆会发大水嘅，话北京好多城市浸晒啊嘛，嗰啲旅客咪入咗故宫参观咯，话洪水太大，唔出得嚟、哦。嗰轮有预言话川普俾人暗杀，仲预言佢会俾人打中只右耳，咁啱佢真係俾人打中喎、啊。你夠胆话啲预言唔准咩？早几日我哋咪讲嘅英国嘅预言家帕克，佢预言习近平喺2024年会有病、啊。咁而家唔系传到行晒话习近平有病，中国会发生第二次革命。
诶，帕克嘅名气就大啦，而家啲人形容佢是现代的洛查丹马斯。洛查丹马斯呢，他是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他的预言就非常之准确，预言了法国大革命、希特拉崛起、911事件，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有火车、飞机、电影、原子弹的发明，全部都很准确的。帕克在2023年就预言了，说拜登在2024年呢就会被罢免。果然啦、
啊。啊，咁真係好准喎、啊。美国拜登真係宣布咗唔会参加竞选喎、
啊。喂，帕克仲预言喎、啊。俄罗斯嗰个普丁啊，好快脆就会钉盖啦。
哎，咁係好过唔係啦，佢成日发动战争嘅。
就係、是、普丁搞到俄罗斯同乌克兰两个国家死咗好多人啊。
仲有样犀利啊。帕克呢几日话佢系感觉到俄罗斯嗰个普丁个心脏跳咗卜卜声，随时心脏病发玩完啦，跟住整个局势就发生大嘅变化啦。 嗱，帕克仲预言啊，响2024年嘅欧洲经济衰退，欧洲嘅货币会越嚟越弱，恐怖主义又猛咁上升。哦，响法国啊、瑞典啊、德国好多地方咧，就出现咗法律同秩序嘅崩溃。啲暴徒啊，响欧洲会到处咁抢嘢。嗱，所以现时嘅新闻就讲啦，响欧洲嘅希腊啊，嗰啲山火系史前未有咁大，一路烧向个首都嘅方向。而家系特级火警警告啊，嗰啲浓烟布满整个上空，非常之恐怖，搞到啲人呼吸都困难。嗱，帕克预言中国响2024咧，房地产市场大规模崩溃，经济下滑，影响世界各地嘅经济。有好多同中国有关嘅政治腐败啊，不断曝光，涉及好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欧洲、非洲，包括加拿大嘅总理杜鲁多同埋拜登嗰啲丑闻都会曝光出嚟。嗱，响中国由于习近平嘅病啊，令到中国发生好多动荡，以致中共好可能会终结，而出现咗民主社会。
喂，帕克好似仲有提到香港嘅、哦。
嗱，帕克就咁话，佢系响2024至2025之间，世界系重整，西藏将会独立，香港亦都会独立。
喂，咁我哋香港咪即系有机会变翻东方明珠？如果系就好啦，到时保证好多人都翻香港啊！
诶，我嗰日啊睇到美国个俄亥俄州嗰度有个教堂。入面有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不停地眨眼，在视频可以看到的，有一个信徒看到就以为自己眼花，原来在现场的很多信徒都看到啊，那一个二个都拿个手机出来影相啊。
其实在教堂里面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流血流泪都很多历史记载下来的，因为宗教人士就讲嘛，而家嘅人类道德败坏，讲一句咩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又话今日有酒就今日醉，又话咩无神论者，其实啲人唔信啫嘛。有好多国家嘅教堂都曾经有圣母利亚嘅雕像，对眼流血啊，或者流泪啊咁。凡系出现啲咁嘅奇迹，即系意味在人间会有大劫难来临啦。听讲而家大陆嘅灾情至紧要啊！
嗱，北京个旅游点叫做门头沟景区，因为洪水猛烈，所以全面关闭。政府就即刻发咗防汛嘅二级应急，所有嗰啲酒店、旅馆、商铺冚唪唥闩门。
咁啊，梗系啦，水去咩？发洪水浸死人噶！
嗱，就响北京城旁边嘅河北承德市一个村庄啊，突然间因为山洪太大，成条村冚晒，变成一个废墟。
哇！咁嗰啲人去咗边度啊？
诶，仲使问嘅？成条村冚晒，你话嗰啲人边度走得切咧？
嗱，今次大陆嘅洪水唔系净系北京，啊，仲有安徽、江苏、湖北、四川、重庆、山东，到处都系大水灾。
最严重嘅系重庆电光县啊！突然间山泥倾泻，一个姓张的重庆市民亲眼看到有市民监生被洪水冲走了，哇，简直是惊心动魄啊！
唉，总之今次大陆的天灾真是惨了。嗱，喺重庆达州有一个陈女士，佢话啱啱住啲暴雨嚟到啫嘛，脚眼多水，啊，突然一涨就到心口咯，咁嘅暴雨啊，分分钟浸死人，防都冇得防啊！
诶，正常嚟讲啊，任何暴雨啊都唔会突然间涨得咁快噶嘛，肯定有人泄洪。
冇错啦，嗱，到处嗰啲大坝都喺度泄洪，响葛洲坝30分钟之内，嗰啲洪水嘅速度去到每小时70公里咁快，那个洪浪啊系20米咁高、啊，于是咪将宜昌城区摧毁咗咯，搞到遍地苍茫。
啊，咁啊，怪唔知啲预言讲啦，2024年啊，大陆系特别多灾难噶。
仲有啊，喺山东省有好多个地区，嗰啲暴雨直情去到262.5毫米啊！呢啲咁嘅暴雨啊，系史无前例嘅。 另外在湖南省华容县远州大堤决坝直冲长江，洞庭湖洪水的灾害不断升级，当地的市民真是叫苦连天啊！
总言之，希望灾难早点过去，等人过回好日子。唐人街粤语见闻，人类的奥秘尽显人间。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俄国人突然想起中俄的一个约定，董军未获关键职务，中共降国防部地位，北约军力投射印太，着重应对中共威胁，中共提高退休年龄缓解养老金压力，酿造新危机，南韩 Benz 公司的电车起火，电池中国制造，引发担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眼看俄罗斯迟迟不能够摆平攻入国门的乌军，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近日发表评论，突然提到中俄在2001年签署了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认为该条约可以解普京的燃眉之急。一份在23年前签署的文件中，三年前又再次糊里糊涂续约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了中俄封锁在打击破坏方面的合作。该条约里面有一句话，中俄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方面展开合作。而现在俄罗斯已经将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这样似乎就满足了触发条件。俄罗斯媒体称不是在这里请求中国出兵，只是觉得中国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更加积极的帮助。中国自媒体庆斌有理认为，俄媒的潜台词是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中国不应该袖手旁观。俄罗斯媒体讨论俄罗斯的周边国家究竟有哪个可以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他们先往白俄罗斯北韩这边想，然后又多次提到了中国。时政推主 Alex Chen 认为，一个月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由于乌克兰在白乌边境撤离了部队，因此他已经下令将南部边境的白俄罗斯部队撤回常驻地点，以避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他强调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没有任何复杂的局面。俄媒现在普遍认为，习安组织成员总是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但从不帮助俄罗斯。俄媒并不指望中国能够出兵，但希望中国能够给予俄罗斯更多帮助，因为在联合国五常里面，只有俄罗斯是被入侵本土的国家，亦是世界上所有有核国家中第一个被无核国家入侵的国家。至于北韩，毕竟远离俄乌战场，或者可以通过防务合作间接给俄罗斯一些援助，但要指望北韩大举介入就有些不切实际了。另外 Alex Chen 认为，俄罗斯宣布在库尔斯克等地实行封锁制度，确认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恐怖袭击，以及将乌军对核电站的一系列行动称为核行动，依次中共尴尬了。刚刚因为宣布支持俄罗斯的反恐行动，而糊涂地承认了乌克兰在俄罗斯本土的行动是恐怖袭击。按照俄媒的逻辑，凡是同俄罗斯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现在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俄罗斯，包括中国和北韩。如果俄罗斯的同盟国、习安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会员国、金砖组织会员国都不出手，这些组织签署的合作文件亦是废纸一张，和历史文件没什么用。另外16号网传影片显示，中国网友在被俄罗斯抢走的海参崴发现了清朝界碑，直呼这个是中国地盘。有人说中国人有没有举旗抗议海参崴是中国的。而在16号中共向俄罗斯购买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经过整修后，停放在江苏南通 作为展览用途，却突遭大火烧毁。有人调侃话，应该是测试俄式航母的弱点，攻俄之前作参考，下一步恢复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8月16日，据大纪元报道，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梅珊珊和美国陆军的退役情报官丹尼斯·布拉斯科向 Defense One 投稿，抛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北京刚刚降级了国防部吗？在中共三中全会后，董军既无能如外界预期地进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亦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个是在度降低中共国防部的地位。每次中美关系紧张，中方往往先切断军方热线。根据梅珊珊和布拉斯科的观察，目前中共高级领导人似乎并不急于提拔董军，亦不急于和美国进行实质的军事对话。文章说，将董军排除在中央军委之外，会比他和习近平的接触以及他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打上一个问号。梅珊珊和布拉斯科质疑，这个似乎是中共高层有意降低防长在党国官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过去中共防长一直由中央军委委员担任，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管理，防长通常亦是国务委员，赋予他和其他国家部长同等的地位，可以直接接触总理。文章说，事实上如果董军无法直接和习近平接触，美国防长可能更愿意直接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话。如果中共国防部长不在指挥系统或者中央军委会中，这样他在作战指挥官之间的对话中扮演什么角色？文章追问说，因董军是从军方司令调任国防部长，属于横向调动，他保留了相当于5个战区司令和4个军总参谋长的地位。美国国防部要求印太司令部和中共的南部和东部战区司令部之间接触，这一级别低于部长级。换句话说，董军现在的级别显然不够和美国防长对话。和美国防长更适合的对话人选应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梅珊珊和布拉斯科认为，董军的意外不获提拔，可能表明中共军事外交，特别是和美国的军事接触，在北京的优先事项清单上仍然处于靠后的位置。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是中共高层有意将防长排除在关键决策机构之外，这个对内会比董军和习近平的接触以及他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降低。董军可能需要先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或者何卫东，甚至可能是其他3名中央军委委员之一汇报，对外可能会使美中军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董军无法直接和习近平接触，美国防长可能更愿意直接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话，后者在中共体制内的职责和五角大楼最高级文职领导人的职责更一致。同时亦可以提出，目前中共不急于和美国进行实质的军事对话，对董军未获关键职务的直接原因。庞中分析到，似乎和习近平最近罢免了董军的两个前任李尚福和魏凤和有关，这个牵涉到政治问题，显示习近平对军队掌控出现了大问题。有了这个前提，就能够理解对于习近平来说，军队的稳定和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当前中共高层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动荡期，不急于提拔董军对内是有利于习近平直接掌管中共的军队和武装部队，对外减低对美国及国际上各国军队打交道的风险。另外，民间亦传出关于中共军队的消息， X 账号青丝老师谈治国理政发了一段影片，内容是网友投稿。当地时间8月15日凌晨，影片显示在江苏苏州，中国73049部队进行大规模转移，并提问奇怪的是，为什么装甲车里面的人要将身探出来？ 對此網友眾說紛紜，有人說西方的坦克已經有針孔式攝像頭，死角好少，夜視模式，而中國的很多老裝備貪污太多，而且官僚腐敗，維穩費用多過軍費，晚上行車只能夠探頭出來看。亦有人說是否往高鐵站火車站或者碼頭方向開，往高鐵站開有可能進入北京或者敏感地區，如果是蘇州本地調動，可能是演習或者換防。還有人說中共要演戲，一定要有演員故意給 P 文看，嚇嚇最近到處獻忠殺官的。中共升高印太地區軍事威脅，北約國家增強該地區的軍事部署。16號消息，包括意大利在內的北約國家增加了對太平洋地區的關注。彭博社指出，意大利派遣卡庫爾號航空母艦到太平洋部署，沒幾久之前卡庫爾號和一艘意大利護衛艦和林肯號航空母艦在關島附近舉行了演習，在當時 F-35 力中戰機獵鷹二式攻擊機從卡庫爾號升空，嘗試擊落空中目標。意大利航母打擊群的指揮官克皮納指出，這個是在展示意大利有能力在任何地方投射軍力。中共政府近期頻繁騷擾台海地區，為了防止危機升級，台灣的安全遭到威脅，北約各國積極進行武力威脅。如果危機爆發，預計歐洲國家的海軍將為美國空軍提供升降平台，或者協助進行補給。林肯號戰鬥群司令克魯茲少將之前表示，這個是我們同在印太地區的北約親密盟友意大利開展合作的絕佳機會，我們的努力對於確保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至關重要。北約成員國擁有集體防衛機制，但只適用於歐美遭到攻擊的情況，但是最新的舉動反映出北約有準備在印太地區參與針對中共的維安行動。英國威爾斯親王號航空母艦及其打擊群定於明年抵達太平洋，法國亦將派出戴高樂號航母打擊群前往該地區，包括驅逐艦、巡洋艦和其他艦艇，以及戰鬥機和其他飛機在內的軍事設備將得到部署。其他計劃未來繼續對印太地區進行軍力投射的國家還有德國和荷蘭。德國聯邦國防軍總監察長布洛爾最近在採訪中表示，他認為在未來德國將越來越常例印太區域，這個將變得很頻繁。彭博社指出，北約首次談論中國有關戰略是在2022年，當時北京當局表態對俄國的支持。在今年，北京譴責中共成為俄國全面襲擊烏克蘭的決定性推動者，已經導致雙方的對峙加劇。近日中國財新網刊載文章，表示延遲退休現在在中國已經接近現實，預計在未來影響超過5億人口。根據中共20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國社會將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需強調按照自愿適度靈活的原則，但中國各界民眾還是表示高度擔憂。中國目前領取退休金的最低退休年齡是男性60歲，女性50歲至55歲。報道引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級社會福利專家的話表示，延遲退休的速度取決於政策執行的難度。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每年延長退休年齡3到4個月已經被廣泛接受，這個將縮短退休年齡的時間。財新給出的統計還認為，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國的國家養老基金將在未來大約10年內耗盡。資深媒體人龐中評論指出，前幾年由於中共強推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繳納養老金的人口正在迅速下降，而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卻在不斷上升。根據人社部在2017年底發布的報告，情況最嚴重的黑龍江省養老金已經虧空了232億元。 而广西、江西、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等地区，当年结余的可支付月数已经不足一年，这个亦意味着这些省份需要依靠财政补贴才能够全额向人们发放养老金。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人口老龄化增加和出生率下降，失业率严重的多重挑战，这个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带来沉重负担，成了难解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各界还兴起了一股上班族拒绝缴纳养老金的风潮，一些年轻人抱怨缴纳社保养老金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担心未来可能无法享受到福利。庞中认为中共希望年轻人为退休存钱，很多年轻人选择不交，理由是工作机会匮乏、工资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国际媒体纷纷发出警告，一个人口萎缩、老龄化的中国可能将自己逼入绝境，但这个时候的中共高层还是继续在国际上进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豪爽，对外成百成千亿美元大撒币，而中共当局对批评者不是封口就是捉人，取之于民不用之于民。中国社会的最大隐患和危机是动荡和崩溃，民生问题会是导火线，老无所养的危险，养老金问题将会引发大面积抗议活动，这个比民主诉求会更直接。在八月初，南韩 Benz 公司的一辆电动汽车在地下停车场起火，造成23人入院治疗，140多架汽车被波及。在8月13号，这间公司披露说他们的电动汽车 EV 电池是中国制造，引发外界的担忧和关注。这种事故发生在8月1号在首尔西部仁川市一座公寓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内，造成大约40架汽车被烧毁，另有大约100架汽车受损，而且有23人因吸入烟雾而入院治疗，还有一些居民被迫转移到避难所。仁川消防局的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虽然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但监控影片显示这场火灾是由电池自燃引起的。南韩 Benz 公司在13号披露，起火的 Benz EQE350 配备的电池来自中国制造商富能科技，早在2021年中国北京汽车集团 BAIC 召回了大约 3.2 万架电动汽车，原因之一就是富能科技的电池存在起火风险。这次南韩发生的事故再次令中国电动汽车的电池质量问题引发担忧。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15号向大纪元表示，虽然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数量全球第一，但整体质量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尤其常常发生爆炸或者火灾，而且网友发布在 X 平台上的中国电动车自燃爆炸的影片几乎每日都能够看到，而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一旦起火，燃烧温度会比传统汽油动力汽车高得多，这个比灭火工作造成很大难度。黄世聪表示，很多西方汽车制造商使用中国电池来降低成本，如果没有造成重大事故，他们就会使用中国电池。为缓解公众的焦虑，南韩政府在13号宣布将要求汽车制造商主动披露电动汽车的电池信息，并将在下个月初发布全面的电动汽车安全措施。而欧盟在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护照，详细说明制造商和材料来源等信息，这个法规将从2027年开始生效。专家表示，汽车制造商亦应该对电池的质量和供应链负责任，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品牌，他们必须自己做测试，政府没有办法针对具体的质量问题采取措施。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